看到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是上帝的器具。用那个窑匠和泥土，是因为当时的生活这是很普遍的一个人要用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用碗一样，瓷碗。就像这个发掘很多的考古的证据，很多都是陶片。好，那有的陶片是上过釉的，有的瓦器更是没有上过釉的，没有上过釉叫瓦器，那个上过釉了就是陶器。所以呢，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主权，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原则，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耶和华是我们的父。所以六十四章，若是你有这个圣经，请你翻开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十四章的全部今天成为我讲到的这个上下文。所以六十四章的第一节，愿你裂天而降，愿你在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愿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这两节我把它综合起来，跟新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一致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好像是把这个旧约以赛亚书就是让这里的把它用新约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看见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第八节说的，耶和华你现在仍是我们的父。而第一节第二节，愿你列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又好像火烧干柴，又好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为什么？上帝的圣洁荣耀，上帝的圣洁荣耀在摩西跟这个登山领受上帝的法版的时候，在山上那些人恐惧战惊，因为那是圣洁的，充满上帝的荣耀，充满上帝的圣洁。所以呢，火地震荣光在这里，火烧干柴好像火像好像把水烧开一样。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看到火山，无论夏威夷或什么地方的火山，那个那么硬的岩石都像就像水一样可以流的变成岩浆。所以它这个好像又像火将水烧开，它可以实际上描述，它也可以描述那个山融化的情况，是第一节的重复。圣经常常有这样的这个它那个三叠句或者重复的意思，就强调那个能力，强调那个作为的实在性，强调那个作为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新约里头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里头从旧约背景看起来，就是彰显神的圣洁，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不容许罪。这个敌人包括敌国，所以当时的以赛亚的这个受信的人听到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周围的列国敌对他们的人，今天新约里面说什么？犯罪的都是与神为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怎样？我们是与神为仇的，上帝对罪是嫉恶如仇。所以这个呼求是非常重要的。旧约新约耶稣又有教导，就是承前旧约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把他的经意跟他提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现在人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所的工作，愿你列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不论外邦怎么喧闹，不论世人怎么抵挡上帝， 但是先知说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要恐惧战惊，要敬畏神，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应当有的态度，这是我们读圣经应当有的态度，这是我们心中安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应当有的心。因为上帝是这样可敬可畏圣洁至圣至荣至尊贵的上帝，你读启示录就是这样，将来万光万民都要到神面前来交账。所以这位至尊至荣至圣洁的荣耀的上帝，在旧约里头先知所看见那未来将要成就上帝的工作，就在这个地方表达出来，也是到启示录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看见那个未来的荣耀的时候，他恐惧战惊把它记录下来。无论你所遇到的，遇到你说哎，这个不法的事情，我心中真是愤怒，我心中是忧伤，我心中真是觉得过意不去，但是只要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是你的工作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这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调整对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思考耶和华我们的父这个主题，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对神的盼望，恢复我们对神至尊至圣至荣耀至圣洁的属性的肯定和对他的依靠和顺服。所以呼求之后，先知以赛亚他说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你若是有圣经现在请继续看一起读，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顶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是先知在回顾在他这么长的侍奉神的时间里面，神让他所看见上帝所做的事，还有他是个先知，所以呢他也知道前面以色列人自己的历史，例如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例如摩西 所记录的上帝的话语，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还有后面的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所以他是熟悉神话语，看见神一直在做事情，神做事情是我们不能预料的，神做事情是可畏的，神是做事情在他降临的工作之中把他的话语这么奇妙的实践和怎样执行的道理都借着摩西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没有一个神在当时周围国家是这样的。在新约里头，你若是熟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也这样说，他说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保罗把这个话到新约里头告诉那个问题重重的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说这么多教会里的问题你争我夺分门结党，以为跟了一个属灵的领袖问题就都解决了，以为跟了这个人的教训就不用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这里他提醒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上帝还做了要做的事我们还没有了解很多呢，还有更多上帝要做奇妙的事，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存着这样渴望的心，就是前面我鼓励大家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要渴望上帝的话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要做更奇妙的事，让我们一个属灵的认识和看见。前礼拜我和师母去Kansas City Missouri 去看赵广恩。我们看见上帝做奇妙的事，做什么奇妙的事？真的有人昼夜不住的在神面前祷告，不只用一种语言祷告，我们去参加了波斯语的祷告、阿拉伯语的祷告、韩语的祷告、华语的祷告、英文的祷告、西班牙语的祷告、葡萄牙语的祷告，一直有人在那里祷告。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你若是照神的心意行。那个牧师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意象，这样的负担，开启这样，所以他真的成为万国祷告殿。这些我举例的这些语言的祷告，波斯语由伊朗人在那里祷告，由这个中亚小国的一些国家，凡是用这个语言的都有人在那里祷告，因为他也是透过这个卫星你在上网就可以看到，所以也有 那些地方的基督徒在那里祷告，也有慕道友会听到需要，他们会去祷告。阿富汗的人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的度假变成一个属灵的度假，我们没有到哪里去玩，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周游世界。我们没有到哪里坐很多飞机跑很多地方，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跟这些人一起有共鸣。为着他们那个族群人需要耶稣基督，为着他们那个族群人在黑暗中还不能认识神，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样？你知道他们祷告用圣经祷告，例如说通常最常用的就是用以弗所书第一章16节开始，求那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智慧启示的灵真的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神开我的眼睛，所以呢这里看见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很多人的话语加在其中，没有，就用经节在祷告，用神的话语回应上帝，这是那个牧师他自己领受的。你祷告不是用人话多上帝就垂听，你知道吗？你是用神的话来跟神说，你愿意顺服，愿意听这个有这个需要的人能够顺服神，神圣灵的工作，真理圣灵的工作，就做智慧启示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以赛亚，他所看见的。这个上帝的降临，上帝的同在，带来三点。第一，他使我们有盼望；第二，他使我们能够做成我们不能做成的事，他的同在。这是为什么说这个神同在，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同在。所以呢，他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局势这么纷乱，用波斯语祷告为伊朗祷，为什么？那个地方有这个伊斯兰国，后来为这个阿拉伯国家用阿拉伯语祷告，这个为伊拉克祷告，这两样都为以色列祷告。所以这是在那黑暗中的人有盼望的唯一的依据，就是上帝你来降临。这两天这个最高法院同性恋婚姻合法，美国的这个全部的州都就必须接受，所以有好些州他们必须更改他们州的这个立法。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告诉我要教会应当注意的一些事情。这其实不是我要跟你讲重点，我要跟你讲重点是最后他的那个签字之前的那一短句，说主耶稣我盼望你快来，求神的同在。问题固然不小，问题固然让基督徒要警醒，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神的身上， 放在我们天父身上，放在基督耶稣必定还要再回来这个事实的上面。所以有盼望，神的降临，神的同在会办成我们不能够办的事。第三，神的同在，神的降临能够克服极大的问题和障碍。所以他回想过去，对于以赛亚来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这确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情，对我们基督来说，这也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吗，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祖先在埃及，在法老王手下，最后会过红海，海会分开，然后海水又合拢，追兵就淹死了。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扛着约柜踏着约旦河，水就开了，跟前面的经历不一样。他们就等在那里，等水分开，他们走干地，等到要进约旦河，要过约旦河要得胜的时候，是祭司照神的命令吩咐往前走，往前走，踏到约旦河水里，水分开，形容一样，水就立起如垒，像这个红海分开一样。因此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是有历史的意义，因为他们现实生活中必须面对挑战的时候，上帝做了还会不会再做？还会再做，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做，但是上帝会做这件事情是一定。怎么做事情不知道，因为上帝有主权，什么时候做也不知道，上帝有他的时候。所以等候上帝，为等候他的人，所以上帝要我们操练什么？操练耐心，操练忍耐。新约里头你知道，信耶稣之后人的人生有没有不再遇困难？还遇困难，对不对？罗马书第五章怎么说？第五章说，我们因信称义，借着我们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信了耶稣跟神关系，在身份上面已经得了很好的关系。我们原来的罪已经原来是与神为仇的，与神为敌的，因为我们认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众人面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上帝对罪的咒诅和愤怒都除去了，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和好的关系。又借着他因信心站入现在这个恩典的地位里头，所以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句话一直接讲好像都很顺利，就盼望神的荣耀，从此一帆风顺，王子公主，你我都是王子公主，是神国度的子女。王子公主活在地上就美满无事了吗？没有啊。接下来罗马书第五章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上帝没有把我们会必须遇到的考验拿掉，因为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继续会塑造我们。这就是这里说的吗？说你是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上帝继续在做事情。所以呢，这个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里忍耐就是持续要等候，这个老练的原文是坚忍 perseverance， 继续考验之中不放弃，继续下来上帝继续做事情。所以呢，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在旷野走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他们40年不需要自己煮东西，每天早晨有玛拿供应，在安息日那天供应两天不会坏，其余的每天只能拿，每天需要，如果你每天多拿那个东西，第二天就生吃了，不能吃了。你不能预料上帝怎么样供应你，但是上帝一定供应你。不能够预料你的路怎么走，但是上帝用云柱火柱引导你。 白天可以遮阴，晚上有光有热。所以上帝的引导一定会按他的旨意和方式成就，只要我们凭信心。在你身上有没有碰到这种不可预料的事情？你传福音有没有像那些门徒一样起先很害怕，后来就放胆传福音？起先他是躲在房子里头，因为怕别人原来抓耶稣，现在抓他们，并且有像扫罗后来变成保罗的这一位，是拿了这个公会的状子来逼迫耶稣基督的人在四处搜查他们，但他们仍然被圣灵充满，他们祷告，地球震动，然后求神让他们放胆传福音，不害怕。你我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过程？我们原来不敢，原来犹豫，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靠着圣灵大能传讲耶稣基督，上帝就给你力量。原来服侍神也觉得哎呀不容易啊，碰考验啊，还有难处啊，服侍神自己的工作的压力仍然在啊，自己家里的困难也没有减少啊。但是若是我们把这些都交给上帝，上帝一定会带你走过去。你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国家以色列，在亡国将近2000年以后，1948年复国，有的人就因为这样信耶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语言断了那么久后来才能够恢复。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大学一年级的英文，那个美国的语言学家 Eugene Nader 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说世界上有些语言是已经死了的语言，不能够再用，其中一样就是阿拉伯这个希伯来文。那是1967年的事情。但是你知道1948年以色列复国，他们就致力于让这个语言在他们的国家里头越来越活，现在变成一个活的语言，就是继续使用，因为语言会发生变化的。所以耶稣基督上帝所做这个工作在教会中发生的，不但是在以色列国，在中国也这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大概不到200万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要除世旧，扫除一切这些宗教迷信，包括基督的教会在内，教会关起来，牧师长老执事都去劳改去了。教会到哪里去了呢？有形的教会没有了，但是家庭教会开始，在家里的聚会开始。所以到了1977年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是教会复兴历史上最大一笔的复兴运动。有一个神学院院长说，周公和他说，这是5000年一次的机会，上帝做复兴的工作，外国宣教士、外国的教会、有形的组织都垮了，但圣灵继续工作，上帝手继续工作，做了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的最奇妙的工作。在你个人身上还没有其他让你觉得哦，这是没有想到的工作？你听过我的这个外婆，她瘫痪大概20年，住在我舅舅家里，在我1988年出国的时候，我舅舅家里因为我的表弟的缘故，表弟他念高中得了精神忧郁症，所以他的这种情况是我的 舅妈带他到庙里头各地方去问，结果就问出来说他有一个哥哥就指我是基督徒，带他去教会。哇，这忽然间发现有人了解他的心中的感受，所以那个庙里算这个给他开示的那个法师就说，解决的方法，不要跟他表哥来往，不要跟我来往。所以从那个时候去他家，我的舅舅舅妈看见我就像看见了瘟疫一样，你赶快走，不要再来了。后来我爸爸妈妈讲这样的事情。那你知道吗，到了1993年我在美国读神学，有一天我在梦里面蒙上帝提醒，看见我的外婆坐在棺材里头。我醒过来跟师母说，啊，不得了了，外婆年纪大了要死了。那个之前我们就已经天天在为外婆祷告，那时候更加迫切求神差遣一位跟他年龄相近的，说他的语言的，他是台湾人，向他传福音。后来我知道向他去传福音的就是我舅舅教会的牧师，是以前我住在宿舍里头对面那个老师的岳母，所以是他的儿子，是我舅舅的那个表因为他表弟缘故，他去这个台大医院看医生，那个医生说吃药没有用的，来教会。所以我舅舅跟我的带我的表弟去教会，我的表弟就完全改变了，不用吃药，他的人就不再忧郁，他的人就欢喜快乐，人变得白白胖胖。他们家全家受洗除偶像之后，我的外婆还在他家了。那个牧师就问说，你家还有什么人？他说我的老母亲已经九十二岁了，瘫痪很久。他说那我去向他传福音好不好？好啊。那时候我母亲也住不是太远，大概坐车半个小时而已，所以也常常去看我的外婆。那我外婆其实很清醒啊，常常看见我母亲说，哎呀，其他人常常来看我只有一个，就是你那个儿子啊，我的大外甥从来不来看我了，去了美国以后就忘了我了。所以我母亲就说，哎，我外婆在受洗在死以前非常清楚，她那个医生我舅舅的那个牧师去探望他，向他传福音，他就在那个地方受洗信耶稣。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做梦也想不到。我只有一个很软弱的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要面对烧香拜拜这个试探，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试探，拯救他，因为我很软弱，我不是有信心的人。上帝为我们成就奇妙的大事。康复教会我也看见，至少我看听见一件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这个上头有两层屋顶。新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个上头有两层铁皮屋顶，这钢的这个墙上面是铁皮屋顶。哎呀，那等一下让彭小明稍微报告一下，这是上帝在康复教会做的不可预料的事情，没有听过的，还不用自己付两倍的钱。所以上帝要建造的不是这个殿堂，上帝要建造谁？建造你，建造我。想想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不可预料的事。但最重要的是约书亚4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就犯罪，这情况一切我们还能得救吗？在这里头，这确实是我们的情况。当你问题没解决后，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这个情况已经这样了，上帝求你查看，我们还有盼望吗？你还会救我们吗？第六节是很有名的句子，你有圣经请我们大声一起读，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要在神面前看见，是要神做事，但是神要我们符合他的条件。上帝的恩惠怜悯绝对没有减少，上帝手没有短缩，但是上帝绝对要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情况仍然这样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枯干，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法遮盖自己的罪，因为罪使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分量，把我们如风吹去。这也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我们就会像糠皮被风吹去，唯有渴慕神话的人可以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枯干。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要在神面前渴慕神的道，所以要求告神，奋力抓住神。第七节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过我们，说明罪孽消化。要认罪悔改祷告，认罪不是别人指责你的，是别人指责的时候勉强赶快承认，不要骄傲。我在准备的时候听见一位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他觉得上帝给他预备了最好的一个，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到的，就是他的更好的三分之二。我要说我的师母没有想到上帝给我们预备，给我预备这么一位好的伴侣，你们的师母。巴不得你也会对你的配偶这样说，你是上帝为我所预备，我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见，心里耳朵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样的一位上帝为我预备生命的伴侣。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呢？因为常常我们觉得我之所以不长进，都是因为你的缘故，都是你把我拉到这个没有进展的光景。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反过来讲，圣经是上帝要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不洁净，我们的枯干，我们的没有分量。所以我们需要奋力抓住，奋力求告。我们看见在秋郎跟丽晶就是这样，丽晶姐妹真的是奋力求告抓住神，巴不得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为我们肢体需要祷告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心，为他，为他，你所知道教会各样的肢体肉身的困难，其实也是显示那个灵里面的需要。我们需要奋力在神面前抓住神，为他的缘故抓住神，求神的恩惠怜悯深深的充满他，浇灌他。你会因为在神面前为他求告得到智慧，因为求告你会知道这个人他的需要在哪里。我上礼拜六去看秋郎，本来前一个礼拜应当去看他，可是那天下午从这边出去，在172上面遇到一段车祸，后来知道那也是我们厂里的人，我就不能在那天晚上去探望他。所以本来头一个前一个礼拜就应当去看他，不能去，所以上礼拜六去看他。看了他之后，上帝把一个感动给我，我就求问神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因为那天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可以有话谈。所以礼拜三我再去，那或者别人问师妹问说，你还干嘛还要再去？你好好准备讲道嘛。那我就趁着神的感动，别人重阳要看牙齿，所以我们就去了。去那里10点钟，10点10分，那他10点钟开始语言 治疗。语言治疗的时候，过了大概十点十五分已经回来，他就跟我们说他在治疗要到十一点，那他就说那你再跟他的女儿说你带牧师跟陈雅去那里，所以我们就去了。结果他女儿说哦，那还是妈妈你去，所以我们去那里的时候，我起先的感动就是说要带秋郎唱诗歌，所以就带了三本诗本去。那天在那里唱了三首诗歌。那个复健师说，牧师你应该来替他做语言复健，因为复健师问秋郎说，你今天学习的成绩怎么样？ Good。 Not so good, very good。 秋郎说 Very good。 等到回十一点，他就让我们十五分钟以后，那大概十点四十分了，他说你们再二十分钟我就完了，他就可以回来。所以呢到了十一点回来之后，我们再唱两首诗歌。第二首诗歌秋郎要求唱英文，因为秋郎的儿子在哪里，所以这也是我没有想到，我顺着神的工作去做，神的感动去做，会让那个语言复健说你来做。其实他说我们在复健工作之中还用很多的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向你们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是顺着神的感动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也可以顺着神的感动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就是讨神喜悦的事，那就是神要成就更美的事。所以我们要求神拯救，求神拯救我们生命的光景，求神拯救让我们在他工作中有顺服，有盼望，有认罪，有降服。这个上帝是上帝，上帝是摇将，是表示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能够领受上帝在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不能领受的那些祝福。因为当我们抗拒的时候，你是手收起来的，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跟神说圣上帝我顺服你，哎，这就有接受的机会。所以我们承认我们一切的败坏都因为我们违背上帝要我们等候他，认识他是掌权的上帝，认识他继续做事直到如今还要继续做下去，做比我们所期待更大事情的上帝。所以康复教会有福，因为上帝还在我们做中间做事。从去年的这个 Sarah 大车祸，没有真的你同时现在用你的例子来讲，那你知道那件事情是我们儿子第一次学禁食祷告，他甘心乐意自己说的，后来才跟我们讲他学跟神更亲近，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不是说他很好，他说我跟上帝就跟别人对我一样，那些房客到了收房该找房租的时候三拖四欠，最后还把他告到法院里去。他说我对上帝就是这样，上帝该给我恩典我拿了很多，然后上帝说你要顺服神，没有，然后就控告上帝你不爱我。他从这个角度，从他自己接受别人给他，他要想要帮助别人，在那样的角度看见上帝要把他的爱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有自己想法就拒绝掉。所以那一次他学会，他说他好，上帝要给他一个机会来体会上帝要施恩典要施怜悯，在一个需要的里头，他只是来顺服神， 他要接受一个恩典，就是他把自己的需要放下来，他可以为那个人的需要一起跟神走这个时光。在那几天开刀的时候不多耶，他刚好身体又很壮又很胖，所以他就这样可以让他自己更加英俊潇洒一点。这不是他的动机，是我解释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是你手中的工作，我的妻子是你手中的工作，我的两位孩子是你手中的工作，你都在继续做事，你帮助我叫他们不要不耐烦，你帮助我不要因他们的缘故向你抱怨，你帮助我让我在你的面前为他们感恩，你帮助我当他们对我有意见的时候我可以听见你对我说话，而不是用我的说辞去辩论为自己找理由。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你曾经在我身上施行这么奇妙的事，让我这个人可以继续领受你更奇妙的恩典。主啊，求你恩待康复教会，你过去怎样恩待，未来还要继续恩待。谢谢你，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请小明弟兄来报告。这是因为等一下主日学也是两班和一班哈，这个单子上面需要更改。好，请。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我报告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在今年是2015年，在2005年之后才来到 Point Comfort 波老巴卡的地方，请举手一下了。